中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对基督徒而言，圣经是绝对的权威，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准则。但是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，值得我们信赖，值得我们毫无疑问的相信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显恩，今天在这儿和大家一起见面，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探讨圣经是否真的可靠。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，旧约包括39卷经书，新约则有27卷经书，新旧约加起来是一共66卷经书。根据考古学的证明，旧约的著作开始于公元前1400年，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旧约完成。新约的著作是在第一世纪中期开始，到了第一世纪末新约完成。新旧两约写作成书前后经历漫长的1500年。在公元前70年，当圣城耶路撒冷将被摧毁的时候，犹太拉比尤迦南得到罗马当局的同意，在犹太地约伯城和亚索都城之间的吉姆尼亚召开犹太教的最高会议。会议中正式确立旧约正典39卷经书，新约正典27卷经书是在两次著名的会议上确立。第一次的会议是于公元329年，以耶柔米为主要人物，在罗马的大马星召开。第二次的会议是在公元397年，以奥古斯丁为主要人物，在迦太基召开会议。两次的会议都承认27卷经书，圣经各卷经书都是独立写成的，写成后就在犹太会堂和基督教堂传读。经过1500年著作时间，圣经的作者当然不止一位，事实上圣经的作者有40几位之多。这些作者不仅所处的世代不同，他们的身份、职业和背景也各不相同。比如说摩西是个政治领袖，阿摩斯是牧羊人，但以理是宰相，约书亚是军事领袖，大卫和所罗门王是君王，路加是医生，彼得和约翰是渔夫。经书完成的地方也不相同，有的写于欧洲，有的写于非洲，有的写于亚洲。作者写书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，比如摩西写于旷野，但以理写于皇宫，路加写于旅行当中，保罗在狱中执笔，约翰著作完成于海岛上。作者写作的时代状况也不一样，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完成的，有的是在动乱战争中完成的。写作的心境也不相同，有的是在心情喜乐之下写的，有的是处于悲痛失望心境之下写成的。圣经经历1500年，有许多不同世代、不同身份、不同职业和不同背景的人，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心境、不同世代状况之下写成。那么是否圣经会因为作者相异，所持论点主题各有不同，而且有彼此相互矛盾的现象？这种是很合乎逻辑的推论。想想我们自己的观点论调随着时间消逝，自我的成长，过去的看法和现今都会有很大的距离，但圣经却没有这种情形。圣经虽由不同世代的人跨越时空的差异所写，完成的作品风格各有千秋，但这66卷经书呈现出是那么的和谐，相辅相成，内容前后呼应，主题一致，浑然成为一体， 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穿过千年的时光，涵盖万里的空间，操控作者手中的笔，按已定的主题在特定的时间完成各卷经书。这些作者在著作时并不知道这些经卷日后会被编汇成书，但在人物时空差异之下，卷卷的作品依然保持一本书应该有的连贯性和整体性，这实在是非常奇妙，令人百思不解，真的超出我们人类的智慧，无法解释。为什么圣经不因作者时间相异，卷卷经书彼此之间不会有不和谐、不连贯、非整体、主题不一的情形？我们没有办法回答，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，告诉我们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。新约提摩太后书3:16-17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是神所默示，神是圣经的作者，66卷经书成为正典是神的决定，经卷得以流传保存是神的护卫，神的子民承认接纳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神的灵所启示。可以说圣经从写作到成为正典都是神的作为，只不过借着人来达成罢了。圣经的内容是否可以相信呢？圣经里记载许多神迹奇事，例如神创造宇宙万物，童贞女生子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死人复活等等神迹奇事，对一般人来说非常难以相信，他们认为这是不合乎逻辑，是不可能，是荒诞的神话故事。其实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认为，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本身有限，人做不到这些事，自然就拒绝相信圣经的记载。但这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推论，我们做不到不代表神做不到，我们智慧有限，也就认为神的智慧意念跟我们一样有限。耶鲁大学的鲍罗斯指出，许多自由学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，并非对现存的考古资料做过任何仔细的鉴定工作，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。至今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没有任何一件我们可以100%的证明不曾发生过，可以证明不是事实而推翻。我们有选择接受或拒绝接受圣经记载的主权，但是不能够推翻圣经内的记载。圣经的真实性可以从预言的多样性、准确性和独特性来表现出来。圣经每4节经文就有一句是具有预言性质，此外还有1000多个的独立预言。上帝借着先知预言有关于个人、民族、国家、城市发生于100年或甚至1000年后的事，这些事在历史上都应验不爽。通过这些预言彰显了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。近来我们从电视、报章、杂志听到、看到中东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层出不穷的血腥恐怖事件，这种种和以色列复国有关，而以色列复国是圣经许多预言中的一个预言。这个预言经过2000年之后在我们的眼前应验，也证明圣经的真实性。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，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。最初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，到神指定的地方去，那时亚伯拉罕带着不会生育的妻子和他的侄子罗德，照着神的吩咐去了。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会成为大国，会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一样多，而且世上各国 也会因亚伯拉罕而得福。神也把他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指给亚伯拉罕看，真是难以想象，当初的时候只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，日后真的在神应许的土地上成为今天以色列国。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深信神的应许一定应验，但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他尚未看到神的应许，他的后代将神的预言一代传一代，一直过了400多年之后，当时以色列老百姓寄居在埃及，神让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强盛。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在埃及受奴役，因困苦发出哀声，神就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。这段时间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帮助他们，让老百姓清楚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神也颁下律法，吩咐百姓要专一侍奉他。离开埃及后，神一路带领摩西和他的百姓经过40年，即将进入迦南地。进迦南地之前，神要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，千万不可随从外邦人敬拜其他的神，不然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其中之一是神会把他们分散北方。非常的不幸，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劝告，一再漠视神的警告，常常敬拜其他的神，果然受到神严厉的惩罚。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犹太百姓说，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难，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诅咒。但神也说，我在怒气、愤怒和大脑汗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，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，使他安然居住。历史证明这些预言准确无误的应验。耶稣曾经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会被拆毁，在公元前516年，犹太人被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经过500年，圣殿已经是破旧不堪。公元前20年左右，罗马政府同意整修圣殿，整修的工程一直到公元64年才完成。耶稣预言圣殿被毁之后没有多久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时圣殿尚在整修的当中，哪知圣殿整修完工才过7年就被拆毁。公元70年，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。公元135年，罗马大帝哈德里安将犹太地全部充公，并且卖给外邦人，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，被驱赶到世界各地，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，他们没有国土，没有政府，没有军队，饱受杀戮残害。正如同先知的预言，第8世纪的时候，犹太地成为阿拉伯的势力范围。只有在第12世纪时，十字军东征很短暂地占领耶路撒冷，但在公元1187年，萨拉丁击败十字军，犹太地又回到回教势力范围。到了1517年，土耳其成为统治者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，土耳其战败后由英国政府统治。先知耶利米预言，日后犹太人会回到神所应许的土地，但是人们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。回教兴起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所在之地处于回教统治之下，回教徒在圣殿原址建立2座清真寺，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圣地之一。1000多年以来，这块土地先后被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占据，随着时间的消逝，外来的人早已认为那是他们的故土，哪里还会记得这块土地曾经属于犹太人？犹太人的色彩或影响已不存在。人们只能从历史上的记载知道犹太地区曾经有过以色列这个国家。 犹太人会回到这块土地重建国家的想法根本不在人们的心里。到了上一个世纪，20世纪初，犹太地区还是一片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因为德国纳粹独裁残暴统治之下，数百万的犹太人被残酷的谋杀，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，觉得四处漂泊的犹太人应该有属他们自己的地方。虽然在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强烈的反对，但联合国在苏联没有反对之下投票同意以色列复国。以色列终于在1948年5月14号重新立国，成为联合国会员之一。先知的预言再一次应验，日后我必定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，使他安然居住。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没有一次会落空。圣经如何记载，事情就如何发生。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，我们看到神预言应验的真实和准确，让我们了解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神对人的启示。圣经值得我们信赖。从圣经的第一卷经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经书启示录，纵横其中的主题只有一个，就是人因犯罪堕落离开了神，而人生活在罪中又无法拯救自己。但是神爱人，所以神差他的独子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。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所欠的罪债，因此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使我们有永生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是我们永生的确据，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被埋葬，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心里如此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是神，是你个人的主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永生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听到这番话，我相信绝非偶然，这是神为你所定的一刻。神在这个时候要赐福给你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来得到这上天所赐的福分，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只要相信耶稣，这最好的礼物，永生的福分就是你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。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跟我们联络，随时提供你们宝贵的意见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显恩，在这跟大家说再见。